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谢谢主，你是我们我们教会的头，你也是我们生命的主。主啊，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的带领，让我们在今天的信息里头，我们知道回家，我们要回到上帝的家，我们要回到我们个人每一个人的家，我们要回到上帝的心意的当中。求主你开启每个人的心，让我们今天听了你的话语，听了你的信息，我们心生感动，我们愿意来跟随你。主，我们求你在我们的当中引领我们，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心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呢感谢神今天是我们第一次的2024年第一次的聚会。那么今天虽然我知道有不少的弟兄姐妹回国了那么感谢神，我们还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来参与。我今天也看到很多的新朋友，感谢上帝带你们回家那我们来看这个图片这个图片是什么呢？也许大家都猜得到，现在呢快过年了，快过年了，大家都要回家嘛。那这个呢，这个图片是这个中国的春运春运的这些照片。那中国的春运据说啦是地表上人口最大的流动在两周之内有几十亿人要流动这个是很可观的那么大家呢争先恐后，即使买不到位置，买不到座位，你站个两三天也要回家。所以很显然，家对我们有很大的吸引力那我们常常呢在广告的上面，我们看见在广告上，我们看见说这个广告词说要留一盏灯给夜归的家人。那有时候呢我们自己在外面受了一些挫折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要回家。那当我们走进我们的家的时候，靠近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个家里面那个窗口里面我们看见里面的灯光，我们也闻到那个饭菜的香味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父母亲都在里面等着我们回去。那这样的一个尽头是何等的温暖那我们在地上呢，我们有一个家，有爱我们的家人要等着我们回家。在天上，我们的天父也巴不得我们要赶快回家。那最近呢，过往的这几年，因为这个世界受到了疫情受到了战争的影响，那这些疫情这些战争也许没有直接波及在我们澳洲，可是它产生的对经济产生的影响，我相信我们都体会到了。高房价，物价节节上涨，我们都有发现最近的物价怎么这么高所以现在的人其实活得很辛苦那今天我们就要从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头呢来找到一条回家的路。上帝要指示我们一条回家的路。这经文我们刚读过了，我现在就把它跳过去了。一开始呢，我们就来说说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它的背景是什么。在西元前586年，那距离现在呢，那就是将近2600年前那个时候呢，南国犹大灭亡了。这个灭亡呢，是因为呢神容许巴比伦去管教南国犹大。那这个以色列呢，以色列人就犹大人他们就被俘虏去巴比伦做奴隶。那当然他们被俘虏这个过程很辛苦日子过得很可怜他们也一再的呼求上帝你有没有在看我们，上帝你怎么让这样的困难临到我们。但是 虽然他们吃了这么多的苦啊，上帝依然是他们的上帝。我们今天读的是以赛亚书的55章，其实我们往前推，推到以赛亚书的53章，53章讲的内容是什么？53章讲的内容是救赎，神要拯救他们。53章，他们被俘虏去巴比伦，国破家亡。53章说，先知告诉他们，上帝要拯救你们。那么54章呢？54章讲的就是圣城耶路撒冷的复兴，以色列人跟耶路撒冷都要再度的得到复兴，上帝要救赎他们，上帝还要复兴他们。那55章呢？今天我们读的是55章，今天读的经文，它其实把这个范围扩大到万国万民都要归向上帝，都要因着归向上帝蒙福。所以今天呢，神勉励我们每个人都要回到上帝的家。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就分成三方面来讲。第一个就是回到上帝的心意中，第二个回到属灵的家中，第三个回到自己的家中。我们就按部就班，先来讲第一个，回到上帝的心意中啊。那有一个大文豪叫做萧伯纳，萧伯纳说啊，人生有两个悲剧，人生有两个悲剧。第一个悲剧是你的欲望得不到满足，你的欲望得不到满足，你会觉得很痛苦。我想要怎么都拿不到，哎，怎么都不给我，哎，我得不到满足，我觉得很痛苦。这是第一个悲剧。那第二个悲剧是什么？第二个悲剧是欲望得到了满足，那得到满足有什么不好？不是很好吗？结果得到满足又才想到，啊，原来也没什么，原来也没什么，下一个欲望又来了。所以第二个悲剧就是人欲望满足以后又兴起下一个欲望。所以我们人生啊，就在这种永无止境的这个欲望的当中啊，我们无法摆脱欲望的掌控，这是文学家说到的。但是呢，神在几千年前就告诉我们了，经文的第二节，他说：“你们为何要用那个劳碌得来的钱，去买那个不能做食物，也不能够让人饱足的事物呢？你们为什么要花钱去买这些呢？”神早就提醒我们了、我们人生，我们今天一切的努力啊，都是为了要使我们的欲望得到满足。我们其实就是活在一种被欲望支配的生活里面。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是不是就是这样被欲望支配啊？那上帝来了，他说为了要拯救我们不再受到欲望辖制啊，所以上帝说，第一节说，一切干渴的，你被欲望辖制的人，一切干渴的，上帝的意思是说，所有的人啊，无论你今天信主了还是你还没有信主，你都在上帝所邀请的行列里面。一切干渴的都来，上帝说他要给我们啊，他要就近水来，他要给我们水。但是我们想想看，上帝要给我们多少水？上帝不只是给我们一杯水，我现在很口渴，这一杯水喝下去，哎，解渴了，待会儿我又口渴了。所以一杯水只能解决一时的困难。我们来读这两节经文，约翰福音4章13、14两节，来，我们一起来。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上帝要赐给我们的水呢， 是一次喝下去永远不渴的活水。这个世界上呢，有很多的人对人生不满足，这些人生不满足，也许他们也在追求人生的意义。我活着是干嘛？我为什么要活着啊？很多人就是想不开，我为什么要活着？也许就去自杀了。那么有一些人，他们很想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可是这些人最后走向哪里去呢？他们走去找算命的，走去找那个风水师，他们呢没有判断力，他们找了这个算命的师傅以后，就把自己的命运啊交给那个算命先生，算命先生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我也可以告诉大家，我出生的时候啊，我妈妈帮我去算了一个命，他说算我这个命是什么命呢？他说我以后会当什么？你大概想不出来。我以后会当和尚。这是算命师傅在60年前帮我算出来的。我会当和尚，结果当了牧师。但是呢，有些人生命当中，他觉得他的人生他不满意，他想知道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他就去找这些算命师傅，把自己的人生的命运放在他们的手中。但是先知告诉我们，先知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就近水，就近水来，就近这个源源不断的生命活水。主耶稣才是这个源源不断的生命活水，能够彻底的解决我们生命当中的干渴。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活水呢，而且神又说了，你不用花钱的，你不用钱，不用价值就可以买来吃。事实上是不是不用钱啊？神所赐的很贵重的啊，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赐的比神啊，什么东西的价值比神所赐的还贵重。但是我们却不用付钱，不是不用付钱的原因，因为我们付不起，我们付不起，神直接帮我们付了。神使用耶稣，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了这个赎罪的代价。那么在这一节经文里头呢，第4节跟第5节呢，这个经文上帝更让我们更清楚的来认识这一位为了我们赎罪的耶稣是谁。那一位要为我们赎罪的耶稣，他是万民的君王跟司令，他是我们每个人的君王，他也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的那一位君王。所以弟兄姐妹，什么是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就是我们要能够认识主耶稣，我们要万国万民每一个人都要认识耶稣，而且呢要奔向耶稣，回到上帝的心里里头。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是啊奔跑的来跟随耶稣。接着经文又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来蒙受到上帝所要赐给我们的福气呢？我们跟随耶稣，我们要怎么样来跟，我们要怎么样来蒙受这个福气？今神告诉我们，你们要留意听啊，留意听，专心的听，听上帝在讲什么，听耶稣在教导什么，而且你们要侧耳而听。留意听，他讲的是哦，你的态度，你要专心。侧耳呢？侧耳已经有一个动作了，侧耳听。所以你一定要侧耳才能够听得清楚啊！我还记得我在这边找第一个工作的时候啊，那英文不太会讲，我去应征一个学校，有3个老师在那边做 interview， 那我英文讲得不好，他问了什么，我回答他听不太清楚，有一个老师侧耳听，这样他听得清楚我在讲什么。所以弟兄姐妹，神要我们专心的听，我们心态要到，我们动作也要到，不只是心态而已。唐崇荣牧师啊，他说过一句话， 他说一个人啊，一个人一生的价值在哪里，是怎么决定的？人一生的价值不是因着你有多少财产财富来决定的，不是这样决定的。不是说哦，你就像郭台铭那么有钱啊，你这个人很有价值，不是的。他说人的价值是决定于啊，当一个人听了上帝的道以后，一个人听了上帝的道以后，如何来回应上帝的道。因为一个人的回应也决定了这一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一个人的价值决定于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如何来回应上帝的心意。圣经里头告诉我们啊，卖主的犹大，我们有几个人，这几千年来有几个人有这么好的福气，像卖主的犹大一样，亲自在耶稣的旁边，亲自听耶稣的教导？没有啊，没有几个人啊，十二个门徒以外没有人啊。但是呢，卖主的犹大他有没有听呢？他其实他对耶稣基督的教导的回应是什么？他是卖了主耶稣啊。他的回应是舍弃离弃真理，他离弃这个真道的来源，他离弃神啊，背叛神，结果他得了一个千古的骂名，最后呢上吊死亡。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有机会听到的时候，像我们如今大家都坐在这里，我们来听到啊，这个也不是我在讲的，是上帝讲给大家听的。当我们在听到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听到？那有时候呢啊，我们听到啊，听一听那就打瞌睡啦，啊听一听以后就哎，有的人也就滑手机啦啊。但是真的是要鼓励大家，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千万千万不要以为听到的机会多的是，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我们要把握每一次的听到，我们要想象也许今天的这一场道就是我这一辈子能够听到的最后一场道。你要用这样的心态来听这一场道，上帝的话才会进到你的心里，你才知道上帝要对你说什么。以前爱加贝里面有一位姐妹，她非常非常专心的听到，我就是我这么多年来看过最专心的一个姐妹。她每一次讲，我每一次有人讲到啊，她一定做笔记啊，我相信我讲过这个例子，她一定做笔记。而且呢，她做完这个笔记，她拿一个纸张啊，记完了以后呢，回去又打字。打字的时候呢，也把自己听到的一些回应打在里面。但我本来也不知道的，后来他这样打一打以后，他就发给我，请我帮他看一看啊，他有没有记错。那我就很好奇，我问他说，哇，你怎么把这个整个正道的信息你记录得比牧者还清楚啊，你怎么记录得这么清楚，你为什么要这样记录呢？他说不，一定要记录，一定要。他说这个上帝的话语非常的重要。他说比如说今天是周日星期天，再过七天才有下一次的主日，明天开始呢，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周六，六天里面，这六天，在这个未来的六天，我会碰见人生会碰见什么困难。他说我不知道啊，碰见困难的时候怎么办？上帝告诉我答案，就在今天的讲道里面。所以他在未来的六天他撞见了任何的困难，他怎么办？回到那个听道去，回到那个讲道去，去找答案。上帝已经告诉他答案了，所以他是用这么用心的态度来听讲道。那我盼望我们也有这样的态度来听讲道啊。常常我们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什么？星期天听一听，星期一啊，昨天讲什么啊，忘光了啊，就很可惜啊。几个礼拜前，有一个姐妹跟我说了，有一个咖啡啊，她会帮人家画一个脸啊，我就去了。那去了以后呢，哎，真的呢， 那个老板啊，就按照我画了一个脸在咖啡上。那我就觉得很好奇。那么我就哎，我刚好也看到他在墙壁上呢贴了一节经文，就马太的哪一节，我现在我想不起来。那我就很好奇，他墙壁上贴了一节经文，然后我就去跟这个老板聊起来。他是一个广东人，他中文讲的啊，华语讲的非常好。结果这个老板呢，他说他跟他聊起来，他原来是一位非常爱主的基督徒，非常敬虔的基督徒。他说啊，你知道我跟他聊了三个小时啊，他生意就摆下来跟我聊三个小时。他说我开这个咖啡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为什么开这间咖啡呢？他说圣经里头说啊，爱人如己，要爱人如己啊，怎么爱呢？他就开了一间咖啡来学习爱人如己。所以如果有那一种啊，就是很穷困的人来到他那里，一概不收钱，或者是说啊，有基督徒的啊，比如说啊，我们同工去开会啊，可能啊，每个人叫一杯咖啡，一二十个人就有好几百块啊，直接打八折，因为你们在做神的工作。那么开始的时候呢，凡事起头难。他说开始的时候生意是不太好了，很辛苦，但是渐渐的呢，生意越来越好，忙不过来。那尤其什么哪一天最好呢？一周七天哪一天最好？星期天最好，好到不行。所以生意太好了，好到最后他怎么办呢？他跟上帝发了一个怨言：上帝啊，你很不公平啊，你很不公平，为什么别人都可以在周日礼拜日去教堂敬拜神，你让我忙到没有时间可以去敬拜上帝？上帝啊，你非常的不公平。他就讲这样啊，在他的小组里头啊，在他聚会的小组里头，小组长很平静地对他说：你翻翻看圣经，哪一节经文提到你周日要努力的工作赚钱？哪一节经文？礼拜天周日要开店，那是你自己的选择，你怎么可以把自己所犯的过失来放在神的身上，怪神没有给你机会？你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结果这句话就打醒了这位弟兄。那这位弟兄怎么办呢？他就跟他的妻子商量，他妻子也是很爱主的。他说：那我们考虑星期天不要开业，星期天就关起来，生意啊，关起来。一开始他们很挣扎，他们想：哇，一个礼拜七天，周日的生意最好，而且一天的收入抵得上其他一二三四五六加起来的总和，一天抵六天呢。你叫我关一二三都可以，但是关星期天，哇，那个损失很大的。但是呢，他们最后决定顺服上帝。他们跟客人说：我基督徒，我星期天我要去敬拜神。就人来看，他们其实做了一个很愚蠢的决定，就人来看，你生意最好的那一天你居然把它关起来，一天抵六天呢。但是他们这个决定是一个荣耀上帝的决定，上帝没有亏待他们，神反而报答他们，他们的周间的生意开始好起来了。这个其他时间的生意好到比原来更好，神没有亏待他们。但是我碰见他的时候呢，他跟我说了另外一个我想都想不出来的话。他说啊，哎，我这个生意已经上市了，拿去那个 agent 那里要卖了。我说你干嘛要卖生意啊？你不是做得很好吗？周日也可以去敬拜上帝啊。他说哦，不行，上帝给我一个任务，要我去宣教，我要去泰国宣教，我现在已经把这个生意拿上去卖了。其实他又做了一个人看起来很愚蠢的决定，但是一个敬虔爱主的基督徒，他永远把神摆在生命当中的首位。所以弟兄姐妹， 上帝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回到上帝的心意里，我们要把上帝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首位，我们要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我们不要浪费时间去追求那些会过去的事物，我们要追求这种永恒的价值。刚才说的这位弟兄，他白天卖咖啡啊，晚上还上课，在哪里？墨尔本神学院，去学啊，一门课一门课这样的学呢，很不容易。所以弟兄姐妹，你目前有没有面对任何取舍的问题？取舍，我要不要受洗？我要不要去参加查经班？我要不要参加教会的服事？我要不要去对人道歉？我要不要减少目前的工作，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的家人，留给我的孩子？我们一起来大声的读这节经文，以赛亚书55:6，来，我们一起来，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上帝告诉你答案了，你还在做取舍吗？不要考虑了，神说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把握每一个机会，让我们回到上帝的心里头，让我们回到我们这个教会里头，在神的家中，我们要过团契的生活，我们要学习服侍人，服侍神。接着让我们来看，我们要回到这个属灵的家中，就是教会，就是小组。大家看到这个图啊，我们谈到这种宗教的研究的方法，研究宗教的方法一般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叫做以人为本，我们就看见了一个很大的圆圈，那个里面就是人，那里面放的就是人，然后呢在旁边有很多的小圈圈，有一个小圈圈是宗教，也有一个小圈，其他小圈圈我没有打了，随便填都可以了，填什么都可以啊。但是这个宗教的小圈圈里头还有一个更小的圈子，神。所以这种以人为本的宗教，很多不信神的，不信主的人，都是用这种角度来看基督教的。人很大，神很小，神呢只是用来服侍人的仆人，神只是服侍人的仆人，这是以人为本的。不信神的人很多都是这种想法。圣经这样教导我们吗？圣经教导的是以神为本。什么叫做以神为本呢？同样的有一个圈圈，但是这一次的圈圈却是一个无限大的圈圈，里面是神在当中，上帝在这个无限大的这个圈圈里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然后归于他。那在旁边有很多小圈圈，一样有一个宗教，有一个圈圈谈的是宗教。宗教里头啊，还有一个小圈子才谈到人啊。以神为本的方法告诉我们，神无限大，人超级渺小，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在这两种方法里面呢，我们现代人偏好的是哪一种方法？当然都是以人为本。这种思想以人为本呢，就是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后现代主义讲的以前那句话叫做，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现在也改了，现在进步到我若不喜欢你也不可以啊，很霸道的一个价值观啊，我不喜欢你也不可以。那这种思维呢，其实会影响到我们在教会里头的生活。那他怎么样来这样的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思想，以人为本的想法，不只是不信主的人哦，一些基督徒也是这样想的哦。那这样会怎么样来影响我们的教会的生活呢？ 在经文里头，上帝说啊，你们的道路，上帝说你们的意念，你们的道路，你们的意念，这个是表现了一种自以为意的概念。人要靠着自己，不靠神。人靠着自己，不靠神，自己最大嘛，人最大，神很渺小。其实我们众人都如羊走迷，我们偏行己路，我们的结局就是什么？灭亡，离开上帝越来越远。这样的想法呢，就产生了第一种影响，就是什么？他们以为人能够自救，人不需要上帝的。很多不信主的人都以为我不需要上帝啊，所以他们会怎么办呢？不信上帝的，那么自己创造宗教。他们自己创造宗教，比如说我们知道佛教啊，佛教的教导是什么？你要怎么样上西天？你要多积功德，多行善事，你就能够去到西方的极乐世界。所以怎么样去到西方的极乐世界呢？多积功德，多行善事，这个方法是人自己定义的。人决定，我自己决定，这个游戏规则就是这样。我只要多积功德，多行善，以后我就去西天。那人自己定义的方法，但是我们的宗教有告诉我们这样吗？基督信仰是这样吗？基督信仰只要我自己积功德，我就可以去自己多行善事，我就能够得救吗？没有的，我们的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没有耶稣，没有救恩。很简单，因为耶稣，我们才有救恩。所以不信上帝的人就是这样想的。有一些基督徒也是这样想的，他们靠着自己的想法来做基督徒，自己读经，自己听到，按着自己的意思来解读圣经。他们不参加团契生活，他们也不上教会，变成了一种不上不聚会的基督徒。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福音朋友，有时候我们问一些福音朋友，哎，你要不要信耶稣？福音朋友说，哦，我要把圣经读懂了，我才会信耶稣。其实这样的想法很难信耶稣，因为在信仰的当中已经加入了自己的心意，我要读懂了我才要相信。基督的信仰是什么？基督的信仰是承认我自己是无知的，承认我是无能的，我不可能读懂圣经啊。那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完全的放下自己，完全仰望给神，这才是基督的信仰。所以一个人如果太强烈的以人为本的想法，就容易产生离开教会，不信上帝了。那以人为本的对教会的第二种影响，就是教会的很多的事工，教会的很多事工也许做得轰轰烈烈，但是当中没有神，当中有的只有人啊。事工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荣耀神啊，事工的目的是让人，让每个人能够开心啊。那这样的教会，这样的事工也就会跟一般性的社团没有两样啊，没有神在当中。所以上帝告诉我们，你们要离弃自己的道路，你们要除去自己的意念。自己的道路是怎么样一个道路？自己的道路就是远离上帝的道路，自己的道路就是远离上帝的道路。那自己的意念就是得罪神的意念，这就是自己的意念。所以在信仰的路上呢，我们在信仰的路上，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跟随耶稣呢？我们应当走在神为我们准备的道路上，我们按着上帝的教导回到上帝的家，回到教会，回到小组。前几年啊，我们大家都经过了 COVID-19， 那么这个时间点啊，很多每一个教，我说每一个教会了，每一个教会都为了弟兄姐妹提供了线上聚会啊，大家可以看 YouTube 的聚会。可是几年下来呢，不参加现场聚会的人，不参加现场聚会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在家里 哦，我在家里听讲道啊，啊，那也许一边听讲道，一边逗着小狗玩。那当啊，也许呢，啊，那也许一边开听着讲道啊，一边在看新闻。那甚至呢，也许在教会里头的弟兄姐妹，我们被圣灵充满，在流泪祷告的时候，在线上的弟兄姐妹啊，正在喝咖啡，在享受。所以这样的线上的聚会呢，跟不聚会有什么差别？坦白讲，没什么差别。你根本没有遇见上帝的机会啊！我们来读这节经文，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所以弟兄姐妹，一个不在教会中聚会的人，一个在 YouTube 上聚会的弟兄姐妹，很容易你没有办法做到彼此勉励，没有人可以跟你彼此勉励，彼此就要两个人啊，也没有办法激发爱心，彼此相爱，我跟谁彼此相爱，所以没有团契啊，很容易会让人的心，这个火热的心慢慢就失去温度，一失去温度，这个人最后就会离开神。离开神的意思就是什么？自以为神，我就靠我自己就好了。所以现在病毒的威胁虽然还有啊，可是坦白讲，我们都很清楚，大不如前啊，威胁性大不如前。所以我鼓励每一位弟兄姐妹，线上的弟兄姐妹，鼓励大家回到教会聚会，回到教会聚会，你才有碰见神的机会。那我也鼓励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不只是周日回来聚会，周间我们也参加小组。我们来读约翰福音十四章二跟三节，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所以弟兄姐妹，这个经文里头，神告诉我们一个应许，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天上的家，主耶稣未来要接我们到那个天上的家去。但是呢，上帝也为我们在地上预备了一个家，这个家就是教会。那教会呢，我们怎么样定义一个教会呢？什么是教会呢？教会是神的居所，上帝住在这里，有神住在这里。那教会呢，教会也是信徒的集合，罪人的集合。所以教会实在是一个神跟人同在的地方，是神跟人同在，所以也是一个人能够遇见神的地方，这就是教会。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愿意回到上帝的心意里的时候，如果我们说我愿意回到上帝的心意里，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我愿意回到教会，这是一个具体的表现。我们再读这一节，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是真理的柱石跟根基。我们也知道，我知道啊，现在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在家里呢啊，上着网络啊 ，YouTube 打开，哇，这个传道人讲得很好，就听啊，那个讲得很好也听。那听对听错也不知道，这个网络上面很多都是不正确的教导，但是我们听得出来那个教导是不正确的吗？一个人如果不常常活在真理的当中，你大概听不出来。所以这个世界充满了很多不一样的福音，我们不能够判断了，但是教会 教会是永生神的家，真理在这个里面。我们来教会学习到的就是神的真理，我们不用担心我们学错了。所以在教会里头，我们不但学习真理，我们也学习要彼此相爱，要过一个团契的生活。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们也在网络上自己也去听听某某的某某人讲道啊，哎，这个人上课都讲得很好，如果你没有把握，你可以问我们，你可以在微信上问我，或是问那个吴牧师，我们可以帮你筛选哪一个是可以听的，哪一个是不能听的，很重要，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没有判断的能力。曾经有一个传道人，这个传道人呢，有一天啊，这个传道人他走路经过一个矿坑，那经过这个矿坑的时候，他看见这个矿坑的前面有一大群的骡子，所以他就很好奇，他问说这个矿坑的前面怎么这么一大群的骡子呢？他就去问了，那矿坑里面的人就告诉他说，这些骡子啊，整个礼拜整个星期一二三四五六每一天都在那个黑漆漆的矿坑里头工作，星期天一定要把他们带出来见见阳光，要不然他们的眼睛会瞎掉。那这传道人心里就想，哇，如果我们的弟兄姐妹也都明白这个道理多好，把礼拜天分别为圣奉献给上帝，我们的属灵眼睛就不至于盲目。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现代人我们生活得非常的忙碌，那这个忙碌呢是撒旦借着忙碌，太忙碌了，我们就离开了上帝了，离开上帝人的眼睛就盲目。所以回到属灵的家中，不单单是回到教会，也要回到小组里面，因为呢属灵的家能够激励我们对上帝的渴慕，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再度跟神连接起来。基督徒的生命啊，就像一堆炭火，每一个人都像一个木头，着火的木头，都放在一起，火就很盛大。但是你把它中间抽出来一根呢，没多久，那火就熄掉了。所以，基督徒的生活绝对要在团契当中，不能在家里当基督徒啊，你很快就会离开上帝。接着我们就要回到，不但是回到上帝的家，回到教会，回到小组，我们也要回到我们的家中。因为基督徒的生命呢，不只是在教会当中啊，你最后的实践爱人如己，你实践在哪里？在你的家里面，实践在你的家里面。那经文的第十二节他提到说，犹太人说要平平安安，平平安安的意思，犹太文就是 shalom， 这个意思是说跟上帝有美好的关系。如果一个人常常活在上帝的心意里面，他有上帝的恩膏，有上帝的安慰，他当然就是欢欢喜喜，不但自己跟上帝当中有平安，跟家人也有平安。我们来看这个经文里头写说，大山小山啊，你看到那个十二节有大山小山，有十三节有荆棘有棘藜，这个代表什么呢？大山小山荆棘棘藜，这代表说我们原来的环境的环当中啊，我们面对了很多的拦阻，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拦阻，可是当我们愿意顺服上帝的带领的时候呢，大山小山都要为我们欢呼啊！这是上帝的心意。那第十三节说，当我们愿意顺服上帝的时候呢，荆棘跟棘藜它所带来的困难带来的苦难都要被上帝挪去，代替的是什么？代替的是松树跟番石榴。神要把我们面对的苦难转变成祝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神就是这么样来恩待我们的神，但是 我们是不是有活在上帝的心里头呢？人最不能够隐藏我们本来面目的地方在哪里？我们常常想，人其实都戴着好几个面具啊。我来教会是一张脸，回到家另外一张脸。那么有一首主日学的诗歌，我念给大家听啊。来做礼拜像只羊，回到家里变作狼，羊皮穿在狼身上，看来好像是只羊，回家挂在大门上，下个礼拜再穿上，假冒为善难进天堂。这诗歌提醒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是不是两个戴着一个面具在生活呢？我们在教会里头是一种人啊，敬虔爱主，回到家呢是另外一副嘴脸。所以这诗歌提醒我们，我们在家里跟在教会，我们必须要一致啊。我们在教会里头努力的服侍上帝，服侍人，我们是不是在家里也是这样在服侍我们的家人？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去思想一下，我们用什么态度来面对自己的配偶。我们想想啊，我们已经有多久的时间没有跟我的另外一半手牵手去散步？也许很久了哦。我们有多久的时间没有坐下来跟我们的孩子很轻松的谈天？我们是用怎么样的一个态度来对待我们的家人？我们读启示录这两节经文，来，我们一起来。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上帝说，我们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我们从前刚受洗的时候，刚受洗的时候我们是爱主，现在呢爱工作。以前基督耶稣基督激励我们，现在呢奖金激励我们。以前我们看见的是舍命的耶稣基督，现在看见的是自己的名利。以前是基督耶稣基督居首位，现在呢自己居首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信仰上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我们在人际关系上我们也离弃了这样的关系。你想想看，我们在婚姻上面，像当年两个人刚认识的时候，一通电话打四个小时都嫌短了，一通电话打四个小时啊，怎么这么短就结束了？但是现在呢，说三句话就嫌多了。以前刘牧师常常做一个比方，我牵着他的小手一点都没有热度了。所以这不知为什么我们会变成这样呢？因为在我们生命的过程当中，在不知不觉的当中，我们的私心进来了，私心进来了，我们越来越看重我们自己，所以我们自己变成中心。每一个人，别人都要听我指挥，别人每个人都要听我指挥，结果就是这个家里的冲突不断。神要我们悔改，神要我们找到爱心冷淡的原因，神要我们回到起初所做的事。所以你起初你可以跟你的配偶手拉手去散步，现在也可以试试看手拉手去散步，每天坐下来彼此谈天，给自己一段时间把起初的爱心找回来。上帝口中所出的话，他经文说，他就像天上降下来的雨雪，能够滋润土地，能够发芽结实。所以弟兄姐妹，也许我们每个人的家庭都一样，都有很多的问题，然后我们自己活在家里呢，也就活得像个行尸走肉。但是上帝应许每一位顺服上帝的人，上帝应许的都能够有丰盛的生命。神应许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现况，神要使撒种的人有种， 要使要吃的有粮。所以上帝要我们因着信了上帝以后，我们能够带着祝福回家，带着上帝的祝福回家。有一个姐妹做了一个见证，有一个姐妹呢，她说她上了这个婚姻辅导课以后呢，她说啊，我感觉啊，我这么久以来的婚姻啊，我跟我先生的婚姻，我们就好像两只刺猬啊，就是身体长很多刺那个刺猬，我们就好像两只刺猬在冬天里头，我们要取暖，怎么取暖？要靠得很近才能够取暖，但是靠得很近就是彼此，你刺我，我刺你，彼此把自己刺伤了。那彼此都会去抱怨，哦，你身上的刺好锐利哦，你伤害了我，我被你伤害了，最终两方遍体鳞伤，最后选择怎么办？离婚。但是这个姐妹说啊，信主以后她明白了，原来啊，我自己就是刺猬，原来我自己就是那一只刺猬，我把对方刺得满身伤啊，我把对方刺得满身伤。那么他说，在上帝的话语的安慰的当中，上帝的安慰，上帝渐渐地拔掉他身上的刺。他说拔刺很痛苦，顺服上帝很困难，但是他接受了。上帝把他的刺都拔掉的时候，他说我现在感觉我像个小白兔，我们在冬天两只小白兔一起靠近取暖，很舒服的，这样的关系很和谐的。所以弟兄姐妹，当神的话语要在我们的身上活出来的时候呢，上帝的平安，上帝的喜乐就要跟随我们，让我们带着祝福回家。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在新的一年，教会的目标意向就是回家，我们要回到上帝的心意当中。要怎么样能够回到明白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呢？我鼓励大家来参加这个查经班，在查经班当中明白上帝的心意。我们今年要学习的是保罗书信，我们已经可以报名了啊！现在已经有24位报名，那但是24位不都是爱加贝的，有一些是其他教会的。那么我希望啊，爱加贝啊能够开出这样的一个查经班，今年是第5年了，教会花了很大的心血在经营这个查经班。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有更多的人愿意来参与学习，然后来学习认识神的心意。那么对于新朋友的话呢，啊，我们教会今年会提供一个完整的启发课程，来帮助我们每一位新朋友认识信仰。以往我们都是只做6课而已，那么今年我们要做一个完整的15课的启发课程。那接着我们说我们要回到属灵的家，所以我鼓励每一位啊，目前在 YouTube 上聚会的弟兄姐妹，在网络聚会的弟兄姐妹，回到实体聚会，回到教会来聚会。因为只有在教会里头，我们才能够学习彼此相爱，我们才能够遇见上帝。那小组里面呢，我刚也说鼓励大家，不但是周日你回来参加主日聚会，周间你也参加小组。那小组呢，我们今年会开设年轻家庭小组，那这个吴霞牧师会负责。那年长者呢，在我们的年长者的部分，我们今年又规划了一个乐龄课程10课我已经把那个课程准备好了，所以相信今年年长者会有更多的这些活动可以参与。那要我们也回到自己的家中，教会除了这些真理的课程以外，我们今年也会有弟兄课程，也会有姐妹课程，让我们学习不要做刺猬啊，我们要学习做白兔啊，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白兔。因为家是讲爱的地方，家不是讲道理的地方，道理讲不清楚的，所以让我们的家里能够实践主耶稣基督的爱。那在教会在2023年去年 我们推动了祷告，尤其推动 RPG 祷告。那这个 RPG 上面，其实我们已经有收到一些成效了，感谢神，有一点成效了。那么，但是爱加贝要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所以从今天开始，就从今天这个聚会开始，待会我们三一颂祝祷结束以后，往年我们是唱一个啊，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的，那首歌很棒，但是我们今年有一个新的做法，我们就没有唱那一首歌，我们把那个时间拿来祷告，彼此祷告。我请各位呢，啊，你去找一个啊弟兄或找一个姐妹祷告，你可以固定都找那一位祷告。未来的每一次的聚会，你都可以固定找那一位祷告，你们彼此代祷，因为你找那一位固定住了，固定久了，你们可以变成一个 RPG。我们希望教会有更多的 RPG 被兴起。所以感谢神，我们邀请在线弟兄姐妹要回家，我们邀请师班员回家，我们邀请查经班的学员回家，我们邀请吉他班的，以前我们有个吉他班了，显君也还在弹，师母也还在弹，邀请吉他班回家，每一位爱加贝的弟兄姐妹都回家。在2023年，感谢上帝平平安安带着我们过了这一年，到达2023年，我们平均的聚会人数，我相信正常的时候大人差不多50位，孩子差不多20位。那我们就定一个目标，求神祝福我们，到今年年底12月31号，我们有75位稳定在这里聚会。我们大家一起为这个来努力，感谢神。好，我们现在来唱这个诗歌。上帝的家，在这个真理的家里头，学习彼此相爱，彼此关怀。
亲爱耶稣，我感谢你来到这世界，给我盼望，给我一个永恒的家。亲爱天父，今生换我
上帝的心意当中，回到教会，回到神，带着上帝的祝福，回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家中，让我们能够学习舍己，把我们的时间分别为圣给上帝，给我们的家人。
亲爱耶稣，我感谢你来到这世界，给我盼望，给我一个神，唤我回到他面前，不再流浪，我看到家的光。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喜乐充满我的心，我不住赞美。回家，回到永恒。
大家一起低头祷告，请PA同工把声音转小。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谢谢主，你在今天的信息里头提醒了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人生的当中一路走来，主啊，我们真的是求主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常常是在这个以人为本的思想，在后现代主义的思想的操控的当中，我们以为自己最大，神很小，神都是我们的仆人。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主啊，求你从今天开始再度的激励我们，让我们回到主你的心意的当中，让我们能够来到主你的面前，重新来呼喊阿爸父，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神。主啊，我们求你来带领教会当中每一位弟兄姐妹，尤其已经很久没有回到教会的弟兄姐妹，主耶稣，求你亲自的一个一个把他们引领回来，回到主你的家中。主啊，我们也把每一位目前在教会当中聚会但是没有参加小组的弟兄姐妹仰望在主的家手中，求主带领让他们回到小组的当中，因为在小组当中我们真正是学习到彼此关怀，彼此相爱。主啊，我们求你来带领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在主你的话语的当中，我们的生命得到建造，我们愿意一生来跟随你，我们愿意成为主你传福音的器皿，成为主你能够传递福气的管道，让我们一人得救，全家都蒙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